未分享今晚教的圣经之先，都是再重新宣布，我们宣布过很多次的了，就是由下一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星期的培灵聚会大聚集，每晚7点钟，星期六上午10点钟也都会在这里有祈祷会，10点至12点，请大家都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亲近神，也都是希望藉着这些的机会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到同我们一起来到是领受神的教训。夏令营的主题呢，也都是已经印好了，如果大家未拿的，在接待处你可以领取，下个星期是会将这个影响是发给大家，也都是请大家纪念这些事工，愿神都是的灵都是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些属灵的筵席，神的机会与我们都是来到把握，直到我们更加得到神的祝福。今晚和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在这里都看到个主题，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一句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7节、14节至15节，或者其实我是读第15节，这里是主耶稣讲的，因为他开始出来在加利利传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说在广东话的圣经40页，他是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你们要离弃罪恶信福音。在和合本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也都记载，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呼召人要离弃罪恶悔改，因为天国快实现了。而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亦同样传这个信息，离弃罪恶了，因为天国快实现了。马可福音就是讲多了少少，加多了后面那里说信福音，英文的译本就是加了这一句 Believe in the good news， 要相信这个好的消息。今晚我的分享其实就只是两个重点，就是上帝的国和悔改，这两个都是好消息。首先我就思想学习什么是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 Kingdom of God 跟我们讲天堂 Heaven 其实是不一样的。天堂就是指一般我们信徒死了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灵魂就是被主所接纳，就去到一个永恒的地方。在那处圣经在启示录形容天堂是一个很华美荣耀的地方，那里是没有罪恶的，没有悲伤的，只是有平安有喜乐，圣徒和天使在那里就整日都只是敬拜上帝赞美上帝。但是上帝的国又是什么呢？上帝的国其实是预表一个人当他立心跟从主之后，他得到这个主所赐的重生的生命，他就是跟上帝之间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个时候他就会成为上帝国的一个国民的身份，上帝国的一个国的百姓 子民的身份，是可以享受在这个天国里面一切的福乐。但圣经很清楚说，这个的国并不是指地上的国，而是指属灵的一个境界。上帝的国不是我们眼可以见到的一个物质的世界，而是只有属灵的生命就等于居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有神同在的一种心灵的状态。所以我们很记得主祷文有一句是怎么说，他说愿你的国，即是愿上帝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人如果能够在地上学效主耶稣，活出基督的生命，凡事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到生活的话，他就是有如将天国实现在地上一样，就是所谓在地若天的情形，有主同在就有如身在天国一样。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那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大家如果见可以是新约的九十页，他那里提到上帝的国在哪里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当时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想知道上帝国几时来到。耶稣怎么答？耶稣说，上帝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没人能说看下在这处，或者说在那处，因为上帝国是在你们的心中。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知，主耶稣昔日呼召人就是要先求上帝的国以及上帝的义的意思，他是呼召人要真心相信上帝，要跟从主，而且要活出主所赐的新生命。换句说话讲，天国在我们的心中，即是说有主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上帝的国并不是单指将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进入那个的天国或者天家，当然那里将会是我们信徒灵魂在天上永远的居所。但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他所传的天国的福音，其实就是指天国要实现在人间，天国就在人间。换言之，主耶稣说天国快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相信就是说天国就快到，即是说天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是快要临近。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在旷野就是宣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继续讲什么呢？或者我们都可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是第新约第四版，不是马可福音 sorry， 是应该是第三章 第三章，不是第四章，是马太福音第三章 sorry 第十一节，即是新约第三版。施洗约翰说，他说我用水帮你们施洗，表示你们已经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将用圣灵和火帮你们施洗，他比我伟大得多，我就算帮他拎鞋都不配。他手拎住哨记，要洗净他的谷物，将麦收入谷仓，至于糠就用永远不熄灭的火来烧。其实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原来他已经很清楚解释这个天国的福音是包括叫人悔改接受水礼，同埋佢係预告主耶稣将会用圣灵施洗俾人。所以我哋好清楚知道圣经係提到有两个嘅洗礼，一个係悔改嘅水礼，另一个就係圣灵嘅洗礼。施洗约翰佢嘅工作就係要预备一班悔改嘅百姓，等候主耶稣的救恩来到，同埋佢亦都预言信徒系将会领受主耶稣所施的圣灵这个嘅应许。亦施洗约翰叫人悔改，但主耶稣一样叫人离弃罪恶。佢哋两个相同的目标，都是希望人人早日悔改而得到灵魂的救恩。天国紧了，意思即是说主耶稣很快就要成就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即是舍身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拯救人的灵魂。所以是意味着这个救恩是实在很快来到。快成怎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传道只不过三年，他就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都思想，其实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他昔日在世上他们宣传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其实是几咁迫切，几咁入紧，好似就系话时间唔系好多，要快啲嚟到去追寻得着呢个天国。今日主耶稣嘅救恩已经喺我哋嘅眼前，我哋小小嘅教会，一经过喺香港成立118年啦，昔日至到今日。主耶稣的恩典是从来没有间断，赦免我们的罪，也都将圣灵施洗给我们但凡诚心寻求祂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握机会立心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度，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中，以上帝来到做我们心中的王。当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思想一下关于天国里面一个国王和那些国民其实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我们说我们以上帝做我们的王，做我们心中的王，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国王就是一国之君， King of a kingdom， 他应该拥有的就是最高的权威，他可以掌握治理的大权。今天在这个世上，我相信是有很少的国家仍然是采用 我们说帝国君主的制度，这个世上的国王，我不知道，很多都只可能是一个的尊称，甚至有人说只是一个 figurehead， 即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无实的一个高位，最高的位置，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统治权。我知道英国、日本、泰国都有皇帝的，都是君主世袭的，但是其实治理的国家那个权都不是由国王去做，皇室去做，其实这个权只不过是由选出来的政府，是一个宪制 constitutional 的 government 来到去统治。君王的统治权其实就是下放了给、可能是一个首相，是一个的总理和他的团队。好像我们以前在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名义上或者实在英女王都是管治我们的。加拿大虽然已经是独立，但是仍然是属于英联邦政府，名义上英王、英国的皇帝都是加拿大的君主，但事实上我们同英国的 皇室几乎是没有关系，形同虚设，很疏离。最近原来英国王这个王 Charles 查尔斯同佢皇后嚟咗探访加拿大5月，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会留意，因为我哋同英国嘅国王根本就冇乜嘢嘅互动嘅关系，佢做乜嘢同我哋冇影响，我哋做乜嘢佢亦都唔会理会。我哋今日大部分的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都是生活在一个所谓民主的政制之下，可以说从来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被一个国王统治我们，我们是一个国民的身份。我就思想一个帝国，真正的帝国主义的制度是怎样的，是专制的。近时我读历史就读得多了，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是被称为天子的，就是说他们是有权，甚至是替天行道，他可以掌握人民的生死大权。我们读到昔日罗马帝国一样，罗马皇帝好多他们拥有大权，他们就当所有的国民都是自己的奴隶，甚至以人民的生命来到娱乐自己。但是现今的世代，专制的王朝我相信近乎无有，或者我们说罗马梵蒂冈的教皇都是很大权的，或者沙地阿拉伯那个王，听说都是独揽大权。但是我们有没有思想一下，上帝的国度又是怎样的呢？天国的国王，我们是他的子民的话，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圣经记载耶和华就是创造万有的主宰，所以上帝是全能的、永恒的，他是万国之首，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威严是至高无上，他亦都是圣洁的、公义的。所以上帝，我们思想，他在他 的宝座上高，万国万民岂不是都应该俯伏下拜尊荣祂？在上帝的国里面，上帝的圣旨，祂所说的每一句话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抗拒，上帝的命令是任何人都要服从。换言之，上帝的国度绝对不是民主的制度，上帝的子民是要绝对服从。但是上帝的统治是最公平最公义的，不会好像我们听闻即日中国的皇帝或者罗马的大帝他们那种残暴的统治人民的手法。我们思想的就是上帝的统治是最美好的，最公平的。今天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想请大家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是新约174版，其实这里就是讲到，或者我们只是读一节，第19节，在第18节开始，他说你们已经由罪中得释放，而成为义的奴仆，我怕你们难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用很普通的例对你们说，以前你们放纵情欲，为非作歹，做罪的奴仆，现今你们要完全奉献自己，做义的奴仆，成为圣洁的器皿。在读埋20节，当你们做罪的奴仆时，你不受义的管束。第22节，现今你们已经从罪里不被释放，做上帝的奴仆，你们将生命完全奉献给祂，所收获的就是永生。这里就是讲到今天我们能够从罪中得释放，得拯救，我们能够生入上帝的国中，我们就不再是做罪的奴仆，但我们要做的就是义的奴仆，即是说我们要信服上帝，行公义。坦白说，今天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能从来都不会亦都不欢喜凡事只是听从一个人一个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我们习惯了想有自由，做自己的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像圣经说，我们可能又想侍奉神，但我们又想侍奉马门，即是这个世界的货财。今天我们甚至会不会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敬拜上帝呢？但如果我们是上帝国的一个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奴仆这个的身份，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这个自主权。现今世人很多讲自由，讲 rights, human rights, 但做上帝国的子民，我们要放弃我们这些权益，一切我们要尊重的就是这个国王的统治，一切就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主，一个国民的身份和责任就是为一个国家，为这个国王来到去服务，是不是为自己。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为主而活，凡事我们是要听从圣灵的引导行事。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吗？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民？顺民的意思就是说顺服的子民，即是谦卑做上帝国里面一个听话顺服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名义上就做上帝国的子民，但我们其实想有自己的政府，想做自己的事。今天我们是不是当上帝只是一个 figurehead 挂名的领导人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完全降服在上帝国的权下？这个就是我今次很深刻体会学到的教训。第二个重点今晚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如果上帝国就预表我们灵魂的救恩，得到主的生命，那我们怎样才有资格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呢？其实主耶稣在世上曾经用很多的比喻教训来到解释天国的事情，好像最近我们都学习很多，要警醒，要殷勤，要忠心，又要有爱心，又要谦卑，好像小朋友那样，这些的教训我们都听过。但今晚我只是想提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说最初的步骤，我们要得进入天国的，就是悔改 repentance。 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是教人必须要悔改才能够入上帝的国。那我们就思想什么是悔改呢？悔改 repentance 一般来讲的定义就是承认悔恨你所做过的恶事、错事，而且你会立心去改正、改过、改善。根据圣经的教训，悔改就是离弃罪恶，好像很多的译本将悔改就是用离弃罪恶来代替，即是加上改变一切污秽不洁的心思意念、邪恶的行为，而且是决心回归上帝行正直的路。这个就是可以说悔改一个一般的定义。我思想悔改其实就不单止是一种后悔，或者觉得有遗憾的一种感觉，英文说 regret。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 regret 的，譬如我们做错一个决定，或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那你会后悔的。当你后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做。那你甚至会对自己做了的事是很不满的，甚至你会生气自己的，有这种情绪。但是这个不是悔改，你只是后悔你所想所做的事。悔改另外有时候我们说懊悔，懊悔英文用这个 remorse 这个字，就是比较后悔有心一点，就是表示你做了一些对人不住甚至伤害了人的事情，你会怎样呢？你会觉得很不安乐啦，你很难过啦，或者你觉得很惭愧啦，那你会怎样做呢？你很多时候你就会道歉啦，你会 say sorry 啦，但是这样都不是悔改。圣经的教训其实给我们思想的就是真心的悔改是发觉自己所做的其实就是对上帝有亏欠， 是做了一些违背了圣经的教训、上帝的心意，以致到对上帝可能有不尊敬、不忠、不义的行为，那你会产生的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种的内疚、一种的痛悔。你不单止是痛心懊悔，你更加是决心要去改过，有这种的心态。所以我们时常说悔改就是包含悔和改，就是你不单止是 regret remorse， 你还要有这个 change correction 懊悔加改过，才是一种悔改。而悔改这个 term 很多时候是特别指对上帝所犯的错或者罪，你会后悔自己所做错的事，你会懊悔对人所做的伤害。但是当你发觉你得罪的是上帝的时候，你的看法是会很不同。圣经提到的浪子回头，我们都很记得 Prodigal Son， 他同时知道他后悔他所做的，因为他知道他做的是得罪他的父亲。我们不需要讲那个故事了，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当他知错觉悟的时候，他回去天父家的时候，他对他的父亲怎么说？他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其实他知道他除了背逆他的父亲之外，他同时知道他亦都是得罪天。他知道他激怒的不是只是他这个的父亲，而是他天上的父亲。他应该知道他违背的不单止是他父亲的吩咐，他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伤害的不单止是他肉身的父亲的心，他更加伤害了天父的心。他知道他的悔改，他是需要天父的慈悲怜悯，他需要天父的宽恕。相信他心里面亦都知道他所做的行为是会有审判的，是会有后果的。所以他立心认罪，痛改前非，求父亲原谅施恩。其实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心态。圣经怎么说这个的懊悔，这个悔改的心态呢？请大家看一节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新约206版，或者我们由第8节读。他说关于以前我给你们那封信，虽然使你们心里难过，我亦不后悔。我可能因知道那封信在你们中引起一时的忧愁而有点后悔，但是我现今很高兴，不是因为我使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忧愁生出悔改。上帝善用你们的忧愁，为这样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并没有伤害你们。上帝所善用的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些是不需要后悔的。但是俗世的忧愁会使人死亡。这里保罗特别提到的就是在忧愁之中会生出懊悔、后悔。但是若果我们这种的忧愁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 凡是出于上帝的意思而忧愁或者怪责自己的，这些叫做 godly sorrow， 英文话上帝意思的，依上帝意思的忧愁，个结果是会生出无后悔的懊悔，在国语圣经就说无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就是这里所讲的是、第十节，上帝所善用的忧愁是可以改变人的心，使人得救，而这个是不需要后悔的。无后悔的懊悔是一个深层更深层次的懊悔，是指真心诚意依照上帝的旨意来到承认自己的错，而立志改变自己这一种的心智。所以我们思想的就是这个悔改所包含的心里面那种的心态，就是一种真心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是立心要改过，没有后悔的，而个结果是会得到这个得救的果效。所以我们思想一下这个的悔改，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灵时时都透过我们所听闻的道理，令我们的我们知罪，令我们立心认罪。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我们就会谦卑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这个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跟着就会诚心悔改，而主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彼得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被圣灵施洗充满，他第一堂讲的道就是教导人怎样向主认罪悔改，这个的真理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那里就是我们时常说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中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是新约一百三十四版，我会三十五版，我会再读这一节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我们很多人都应该识念的了。彼得说，你们每人都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致令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就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整个过程，是从认罪悔改到得到罪赦，继续领受圣灵的施洗，即是主所应许的圣灵是会进入我们的心来到居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会深入上帝的国中，是会得到一份很满足的喜乐。这种的喜乐我们又说就是有如在地若天，是一种 overflowing 的 joy， 是一种 满到舍的一种属天的喜乐，是很难形容。但我们得过这个的恩典的，我们会很明白上帝是会令我们在祷告与神很亲密相交的时候，会被圣灵充满，讲出方言赞美上帝。所以我们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 good news， 这个 good news 是什么？就是悔改可以得救，因信可以称义，是不是好消息？同样今日主耶稣仍然对我们提出同样的呼唤，他说天国近了，即是说救恩快来到了，你追寻就很快来到的了。我们怎么得着啊？你们离弃罪恶，即是要悔改 Repent， 然后要信福音 Believe in the good news， 你要相信而且遵守主的教训，你就会因信称义，你就会得到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既然知道悔改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入天国，但我又想想，为什么仍然这么多人都不愿意悔改，又不愿意认罪的呢？我相信最大的阻碍就是人的自尊，人的骄傲。今天多数人都不想认自己错的，怎都要隐瞒自己的不是，更难接受的就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但其实你想深一层，一个人不认罪想逃避上帝的刑罚，更加是一件痛苦的事，他的良心是会自责。所以我们记得大卫在诗篇32篇那里，他讲到他犯罪，他不认，闭口不认罪，想隐瞒自己的过犯的时候，他是几痛苦啊！因为他被罪困绑，捆绑他，困扰他的，他是终日忧愁，骨头都枯干，因为他知道他同上帝有阻隔。但是当他愿意认罪悔改，得到上帝赦免他的时候，他就得回圣灵和救恩的喜乐。所以为什么上帝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不是因为他给人公义没有犯错，相反他是犯了很严重的罪，奸淫借刀杀人。但是值得我们学校的就是他的谦卑，他能够诚心认罪悔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就记得中国人成语有一句，他说人谁无过，哪个不会做错事？过而能改，你做错事你能够改，善莫大矣，就是最好的善事了。即是你做错事肯改过，改正纠正你的过错，这个就是最好的善事。主耶稣曾经讲过两个比喻，我们很熟的了，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当然你记得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祷告，在赞自己，说他不是怎样的，不会好像有些人那样又勒索又不义，又不会好像税吏那样。他说自己又怎样禁食，又怎样十分立一。但那个税吏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胸求主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是更被称为义，这个就是悔改。因为这个税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恳求上帝的怜悯，这个就是悔改以致到得救。当一个人真的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他就意识到他自己是需要救主。所以圣经的教训就是谦卑的人才会悔改，信福音而得救。但那些自恃公义的，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他们必定失败不得救。身为上帝看重的是什么？诗篇51篇很清楚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痛悔的灵。上帝说忧伤痛悔的心 佢必不轻看。所以这个很重要，悔改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首先。而另外一点我思想的悔改的教训，就是悔改如果没有改，有悔没有改，就是毫无用的，毫无效益。有些人他虽然很愿意向神认罪承认自己的罪，但他得不到救恩，是因为他没有心悔改的行为，没有立心悔改的行为，即是没有立心离弃罪恶，即是没有改变他以往的那些不好的心思意念，也都没有遵守主的教训、上帝的诫命。施洗约翰他传道的时候，他教人认罪悔改，他说要结出悔改的果子， Fruits of repentance。 主耶稣的教训呢，他说应许圣灵来到帮助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以致到他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这些都是教我们要有美好的德行，来到彰显主耶稣的荣美。换言之，我们悔改要有好的行为，以致到我们有改变的生命，有好的见证，让他人见到可以归荣上帝。一个悔改的例子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这个税吏撒该。撒该见到主，他就很受感动，跟住他就谦卑承认他自己的罪，他曾经欺骗过人，讹诈过人。但是撒该他不单只是认罪懊悔他的罪行，他更加有改变的心思意念，而且他是表明他会采取改过的行为。所以他怎样对主耶稣说，他说我将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骗过谁，我诈过谁，我还回四倍给他们。你想想这个是几咁大的立心，几咁大的改变。我相信听到的人都会感觉到很惊讶，在这个税吏的口中讲出一些咁令人诧异的说话，都会受感动。虽然他都未真正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说主耶稣是识人心，主耶稣知道他讲得出，他会尽力而为。所以主点对他说，他说今日救恩就临到这一家了。这个就是一个罪人真正的悔改。而重要的教训，这个悔改是要有谦卑，要有悔改的行为。所以今晚其实我的分享是很简单，就是关于上帝的国，关于悔改这个真理，亦即是主耶稣昔日所传的好消息。昔日一样，今日一样，其实真理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我思想就是今日可惜人的心是会随着这个世界潮流啦、风气啦、价值观、环境的因素，很多时候是会有所调整改变，或者是说要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但恐怕有时候会矫枉过正。我查这个矫枉过正英文是什么呢，就是 overcorrecting。 即是说你虽然是有心或者动机就是想改善个现状，但是若果不谨慎呢，就可能会做多了，反而是改变了，走错了方向，甚至失去了正确的原则，可能会被人的思想败坏了， 更加亦都会被魔鬼有机可乘来到歪曲真理。其实这些都是圣经对我们末世的信徒已经有很多的提醒警告。所以我们时时有时说我们要 go back to the basics， 即是回归回最基础基本的信念，一个 term 就是反璞归真。今天我们实在要时常提醒自己，圣经一贯没有改变的真理，纯正的福音基础，我们不是用人的思想智慧来到敬拜上帝，以致我们的侍奉不是真实的敬拜。我们夏令营今年就是有这个主题，真实的敬拜就是不要有虚假，不要有偏差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信的真理。如果神准许，希望下一次我会继续思想学习我们所信这个的真道。大家希望大家都是特别为大聚集为夏令营来到祷告，求圣灵都是亲自引导我们，特别是给他的教训，给我们的同工，直至到我们所传出的信息就是能够无保留的宣讲圣经的真理。愿一切荣耀是归于父上帝。现今是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Wilson 兄弟领祷。
感谢主，多谢主你保守我们来到主的殿里面来到亲近主你。今晚我们听到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耶稣一传起初传道就传这个最重要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悔改信福音的一个道理。神啊，我自己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每个最基本最熟悉的教训，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可能是最切身对我们这个教会最需要最实在的。因为我们怎样去将这个教训实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今晚我们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们坚持自己，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思想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错，尽管我们跟从主好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属灵的需要，好像第一首诗那样求天父开我们的灵眼，主啊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我们事实上是很需要神开我们的灵眼，给我们知道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在神的眼中里面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追求，要指望着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面，我们求天父给我们，无论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可能是唱诗，可能是听录音，我们自己的灵修都好，求天父你真的给我们看到我们事实上真的要悔改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实践到悔改，我们就得着属灵这个益处。今晚美好的教训，求天父你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给我们的心都是催望住是在属灵里面 是有进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能够活出基督。我们 祷告里边，亦都系纪念，亦都系有肢体系在软弱嘅病床之中。我哋亦都知道有其他嘅肢体，可能心里边属灵有唔同嘅需要，天父，求你一一照顾。我哋都系将佢哋嘅各方面嘅事情，属灵嘅生命里边，都系交托喺上帝嘅手里。我哋最亦都系最后，亦都系为嚟紧嘅夏令营、嚟紧嘅大聚集祷告，求天父你都系让我哋预备我哋嘅心，嚟到更加得着各方面嘅益处。以上嘅祷告都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祈求，诚心所愿。